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26日，公元2000年2月1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第五次会见17世噶玛巴；中国春节和藏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共在西藏采取各种治安措施；西藏民俗节目。今天新闻，达赖喇嘛第五次会见17世噶玛巴。上周星期五，达赖喇嘛第五次会见了17世噶玛巴仁波切。根据世纪经迫和需要，由达赖喇嘛亲自确定了17世噶玛巴的进士。噶玛巴本人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达赖喇嘛确定的进士，并在这次会见时还提到17世噶玛巴的住处等问题。以上消息是西藏六王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正式杂志最新刊登的消息。上周星期五，达赖喇嘛第五次会见了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一同会见的还有冈藏瓜举派的大喇嘛斯德仁波切、贾查仁波切、查格仁波切、博干仁波切、丹格仁波切、格里仁波切、昨天奔路仁波切，还有西藏六王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在会见时，达赖喇嘛指出，17世噶玛巴仁波切摆脱重重困难，平安到达印度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噶玛巴属西藏大喇嘛，对未来以及对佛教，特别对西藏佛教和瓜举派噶玛冈藏的发扬光大，会起到空前的推动作用。以前听说过一些噶玛巴巨神的智慧，这次会面也能看得出有一副大度量的容相。种种介绍表明，不仅仅是一个瓜举派，还对华教、密教、格鲁派能够不偏袒一方，一视同仁的在实践中运用，会得到广大信众的爱戴和信仰，并能对佛教起到引诱的作用。为了使噶玛巴对佛教理论的深入和知识的增进，从各方面考虑，达赖喇嘛亲自提名查格仁波切为17世噶玛巴的进士。达赖喇嘛在这一决定，噶玛巴本人以及其他几位大喇嘛都表示认同。有关17世噶玛巴住处问题，西藏六王政府也非常关心此事。境内外西藏人民、协进、拉达克以及喜马拉雅山区的人民都纷纷要求印度政府允许17世噶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印度有些高层官员也认为，17世噶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对印度政府没有困难，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条约不会有影响。印度是一个自由民主大国，具有乐意助人的传统风俗。我们相信，印度政府会允许17世噶玛巴在印度政府政治避难的，并呼吁印度政府允许噶玛巴仁波切在贵国政治避难。请听新闻。中国春节和藏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共在西藏采取各种治安措施。
最近在西藏，人们正在告别过去的土兔年，迎接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铁龙年以及中国的春节。在这两大节日期间，中共在西藏各地区动员武警官兵、公安人员，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节日期间各种以政治为首的分裂活动。有关具体情况，本台记者刺任先生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说，
本台记者发从西藏举行噶玛巴插色春节当中，许多电影当参加一来端卡，那来插白国内汹涌加国外国了，就这我来拿本案将军七天来工厂，他的门心特色英国入境，本案将军朝鲜年到工地插色春节七天来工，本案将军三来来工地连接卡几个线，从头行错一个领导。
中共在即将来临的藏历新年、中国春节期间，为了社会稳定，防止各项政治活动，严密采取各种防范治安措施。上周在拉萨，由自治区公安厅、武警总队、拉萨市防暴大队、拉萨市公安局、自治区安全厅的部分高级干部召开会议。在会议上，拉萨市公安局负责人罗布斯列发表道，我们公安战线在两大节日期间坚定立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为了党和人民，要用极残酷的打击分裂主义分子。罗布斯列还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武警公安战线上的人员为了西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崇高的代价。曾经在中共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的一位西藏人指出，1987年以来，中共大量出资援助在西藏的中共武警部队和公安战线。1991年在拉萨设立防暴大队。1997年，拉萨市公安局新设立一组所谓110的电话联络巡护台。中共比往年更关心支持在西藏的武警部队和公安战线，使他们因中共的支持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下令武警公安在两大节日期间对一切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人进行斗争，在任何一个地方利用民族问题制造动乱的人应受到坚决的严厉制裁，要用国家的法律甚至用武装力量来平息。中共还下令在节日期间无论哪里起火苗，必须迅速彻底的消灭他们。新闻播送完了，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话语电台在藏历年期间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本月六日是藏历铁龙年新年，在藏历新年期间，我们将推出以下节目。2月6日星期日，将现场保送西藏六王真夫首府达仁萨拉大城梨园举行的新年典礼活动。2月7日星期一，保送过去的一年里西藏全境的市集现状做特别报道。2月8日星期二，回顾在过去的一年里流亡民众所做的事务加以综合报道。2月9日星期三，综合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社会对深渊西藏所举行的各种活动，特此声明。
听众朋友，最近中共方面有意干扰我台播出的节目，因此造成很不良的效果。听众朋友在收听我台节目的时候，因中共干扰而出现不清晰或有杂音的时候，请在我台每天播出的广播波段周围稍微的挪动一下，会使您更加清楚地听到我台的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概况。
旅客把自己绑在六桶上，六桶挂在藤条上，一滑就溜到对岸去了，回来时用另一条相反寻斜的溜索。地方居民对这种渡河法是非常熟练的，如有大批人马等候过渡时，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渡完。他们在两岸搭起帐篷，不仅人员连驴马驼子也用同一方法过渡，方法都是把他们吊在六桶上滑过去。在15世纪时，有一位游方艺人叫汤东杰布，他到处行乞为别人做好事。他在卫藏地区修建了53座铁索桥，他成年累月收集废铁，然后请铁匠打成铁条，建成铁索桥。这种桥对早期旅行者是十分有用的，有一些至今仍然在使用。兴趣完全不能使这种桥，直到1956年，西藏维持着一种遗传制，是由人步跑接力传梯的，一个人一次跑4英里半，然后交给下一个人。这条遗传是在 拉萨与印度之间，穿过西京，在西藏内部也和其他几个城市维持着这种交通。在拉萨与印度之间还有一条电话线，但是在西藏内部则没有这些便利。西藏的军事和政府公文是用以马传递，紧急情况则把公文绑在箭上，对这种带箭的公文都立即传递，不敢怠慢。1930年，英国商务代办在江孜与帕利间修了一条吉普车道，但只使用了几星期，因为当地人反对他，说是会抢掉他们托运的饭碗。13世达赖喇嘛陈思行把机动车辆介绍到西藏，1928年在试验的基础上弄了几部汽车在拉萨街上行驶。由于印度与拉萨之间没有公路，汽车只能卸开运到拉萨。1945年以后，西藏政府在重要地区如昌州、黑河和嘎达克州设立了无线电站。195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筑了几条公路、桥梁和机场，为得便利占领西藏的军事调动。早先在西藏一定出产过大量的黄金，当西藏人竭诚地把佛教吸收到西藏来时，他们向印度的寺院和班智达们贡献了大量的纯金，他们购买东西也是用黄金支付的。到后来主要出口物资是羊毛、牦牛尾，主要出口到美国做圣诞老人的胡子，这是不完全对的，大部分是卖到印度市场上当纯金。烹沙和盐次要物资包括各种皮毛、麝香、藏香和许多种药材，其中有熊胆、鹿耳，此外还有马匹、羊、毛驴、骡子、山羊等，每年都向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出口。从印度的进口有毛料、布皮、此丝织品、棉花、毛线、煤油、玻璃、各种小机器、钢和铁，以及大米、干果和药品。从中国进口砖茶、瓷器和哈达，尼泊尔则供应铜器和大米。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占领以前，饥饿是不存在的。由于有粮食的储存，捐税都是以食物的缴纳的，多余的食品特别是粮食都存在政府仓库里，据估计存粮够人民3年的使用。除了大米、茶叶和一些干果、糖食外，西藏是完全能够自给的。西藏政府自己没有银行，他也不管制外币兑换，对进出口都没有限制，因此外币市场是随着贸易而波动的，市场是由供求节制的。西藏内部贸易很大程度受天气的影响，请在本月15号继续收听西藏概况。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晚上8:45开播。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